以赛亚书第48章第一节，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，从犹大水源出来的，当听我言。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，提说以色列的神，却不凭诚实，不凭公义。他们自称圣城的人，所依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主说，早先的事我从古已经说明，已经出了我的口，也是我所指示，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。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，你的颈项是铁的，你的额是铜的，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，在未成以先指示你，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偶像所行的，是我雕刻偶像和我铸造偶像所命定的。好，这里神啊，我们和合本有一个很清楚的标题，因为文字不是那么清楚，这些经文因为出现很多次，我就不多细讲哈。就是雅各或者以色列或者教会，常常就是你看自己再看一看以赛亚书，神责备的对象主要还是他的子民，神责备的主要对象还不是巴比伦或亚述或者是古列哈，所以我们要被提醒哈，就你们这些人说是敬拜我，但是总是只是没有诚实，没有公义，也就是心口不一，也就是有信心没有行为。那么神在提醒大家，他是真实的，就是他说话一定会实现。这里也不要只想到说，虽然这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上帝的预言，上帝预言他的拯救一定会实现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但不只是这些，你看在以赛亚书，上帝的预言会实现，包括他会兴起亚述，包括他会兴起巴比伦，包括他会兴起古列，包括他也会灭掉这些国家。就是你不要把上帝的话，不管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以警告为主嘛，他对我们的警告的话一定会实现，对不信主的人当然是警告，对我们基督徒又是祝福为主，那也是一样。哎呀，各位，有的时候真的会很灰心，有的时候也真的很小心，有的时候环境身体很艰难的时候，真的不大相信上帝会一直保守我。我们看环境也实在，我们也承认很多的圣徒，很多的基督徒，我们的遭遇并不是很好，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神一定会按着他的话保守他的儿女。就这个我们从刚才这堂课一开始到现在都在讲，就是早先的事我已经说了，然后我一定会成就这些事。偶像是不会说的，偶像是不会做的，偶像没有一个救世的计划预言告诉人，偶像没有应许人什么事情，预言警告或者是安慰人，偶像没有，偶像是人所做的。第六节，48章第六节，你已经听见，现在要看见这一切。听是神的预言，神的话，看见是神话的实现，可以一再听也一再实现。人种什么收什么，这个话就一再实现。人常常觉得种什么没收什么，也是我们一再有的感觉。从今以后，我将心事，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。其实这个心事还是也是旧事，就是上帝会先预言，然后会成就事情。各位，对你来讲，对我来讲，神对我们的预言会成就的。不要把它想成灵恩派讲的啊，我看到你盖了一栋大房子啊，或者我看到你升官，这些东西我真是劝各位远离这里一点。我们看到的是神在我们身上，在教会的恩典、爱和美好。即便我们生病了，即便我们状况不怎么好，让我们都相信神一定会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福音。那么但是就是他也不断的在讲历史上，那在这里就是历史上的，包括古列的兴起、古列的衰亡，以及预言基督的兴起、教会的兴起。而基督的兴起、教会的兴起，各位，就没有衰亡的时候， 那是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的。这是耶稣对彼得讲的话。当然我们看到教会关门，我不知道美国现在状况怎么样，你在欧洲在澳洲这都是天天发生，包括纽西兰，这些都是很曾经是非常爱主的，这个教会卖给清真寺，变成清真寺了，那个教会卖给餐馆，变成餐馆，那个教会卖给酒吧间，变成酒吧间了，很多在澳洲纽西兰都是。我不知道美国是不是也会这样。各位，你看到个别的教会基督徒都有堕落的时候，但是神的国，神的永恒的教会绝对不会，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。我希望也包括你，魔鬼不会胜过你。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保守。所以隐秘的事告诉你，其实还是这一件事，就是神对他的儿女，不配的儿女，诡诈的儿女，顽梗悖逆的，神只要你是神拣选的，你就一定终归会回到他那里。第九节，四十八章第九节，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，为我的颂赞向你忍怒，容忍不将你剪除。今天你在受折磨吗？有的时候我们是在受折磨，有的时候我们是在很生气主怎么这样对我们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他熬炼我们。这里说第十节，熬炼你不像熬炼银子，意思就是说不会把你像渣子一样，银渣一样的丢掉，熬炼你会把你熬成功的。那我自己很多时候也会怀疑我是不是这个铁不能成钢啊，但是主会恩待我。第十节的下半句我也是很安慰哈，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。这很多时候，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在幸福的生活中知道神拣选我们，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不管在幸福或在苦难中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。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，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，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。就是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，成功的见证。第十二节，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，当听我言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，我手立了地的根基，我右手铺张诸天，我一招呼便都立住。我一招呼便都立住，就是上帝好像喊叫你出来就出来，停住就停住，要怎样就怎样。我们看不到，也不要把这句话想成变魔术一样，把这个想成上帝在掌管的真实。好，要听的事情还是一样啊，聚集而听，十四节，不管聚不聚集，我们都应该听神的话。在人间，在受造物，在假神里，没有这种事，没有这种神预言然后会成就的事。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喜悦的事，这个他应该是耶和华。耶和华所爱的人可以是以色列教会最后的得胜，也可以是暂时神兴起的古列或者波斯人向巴比伦行他喜悦的事，就是灭掉巴比伦。他的膀臂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，唯有我曾经说过，我又选召他，就是古列，领他来，他的道路必亨通，古列攻击巴比伦的道路一定会亨通。然后这个话我已经讲过了，我现在要告诉你们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。这个话呢就已经从预言古列的来到，转到逐渐转到预言弥赛亚和教会的来到。差遣我和他的灵，我可以是他的话，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，灵就是圣灵，就是五旬节来的时候。那么各位，这里我们真的是要也要小心，也要很安心的说一件事情， 神常常预言神对你会怎么样，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你，我说了可以指着古列，可以指着上帝的仆人，可以指他愤怒的器皿，也可以指着我们，也可以指着基督。那么我们和基督的相连在这些经文上也有，这是一个叫人非常高兴的事情。我们这么不配，有的时候指着基督的话就是指着我们。你看第十七节，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教训你，使你得益处，引导你所当行的路。甚愿你素来听我的命令，你的平安就如河水，你的公义就如海浪，你的后裔也多如海沙，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，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。这些我们和我们的后裔都可以是指着教会，指着你属灵的儿女，你属灵的所带的团契。但是如果是教会，我们又想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那个你也是基督，我们跟基督连在一起。第二十节，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，从加勒底人中逃脱，以欢呼的声音扬声说，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。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，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，他们并不干渴，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，分裂磐石，水就涌出。耶和华说，恶人不得平安。好，这里的经文，耶和华把以色列人的被拯救后面后应是应教会，前呼是呼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就是始终有这个 motif 啊，在圣经里面，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救和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归和末世的教会，也就是我们历世历代的教会，神的儿女从各个地方被呼召出来，好像从埃及、从巴比伦、从被掳之地呼召出来进入了教会是一样的。所以神一直在做这样的事，不管你出身好不好，不管你是不是含着银汤匙，是或者是你受了很多苦，不管你在美国出生或加拿大或任何一个地方出生，或者中国乡下出生，不管你家是拜偶像的或怎样，在你没有认识主的时候，不管多么幸福，那里也有主的价值，不管你多么命苦，那也有主的价值。主给你的是你在埃及、在巴比伦、在江王城、在沦陷的地方做奴隶，你不认识耶稣，你不认识神，你在那里所受的教育、所受的影响有对有错，但是终究是会叫你下地狱的。可是当神的恩典临到你，神的救赎临到你，特别是那个受苦的仆人为你死的事情让你知道，你就从这些被掳之地出来了。不管你在美国、在加拿大或者在中国信了耶稣，你就可以说离开了巴比伦，然后欢呼快乐经过旷野的来到了神的家，来到千象城也好，将来有一天在其他的城市也好，将来有一天有战争了在逃亡流浪也好，我们只要在主里面，我们都继续在被他保守，我们继续一方面在走这个天路，很多时候真是好难走啊。包括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的婚姻、你的童年、你的中年、你的老年，各位，我们真的都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中风，会不会得 Parkinson， 我不知道我以后晚年是怎么样。哎呀，这时候年纪大了，慢慢就会想这些事情，小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，后来就会想这些事情。你看到有些人躺在床上、轮椅上，因为安排的好，因为经济计划的好，有人24小时照顾，可是那幸福吗？哎呀，各位， 我们实在不能说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平安的路可以走，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和死，生的死的都很平安。但是真的我们不知道，我看过非常属灵的人，他的被主接去很辛苦，像戴绍珍院长非常属灵，可他肝癌痛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很痛苦。各位，这些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能够知道的，愿圣灵让你知道的是，你在他里面有永远的平安。你原来是在巴比伦的，你在巴比伦醉生梦死也好，在巴比伦做奴隶也好，那都是灭亡。被拯救了，进入了流奶与蜜之地。但是各位，我们这几天已经讲了这几个 image 要放在一起的，我们既已经到了流奶与蜜之地，又仍然在巴比伦，又仍然在旷野。我们既在到了目的地，我们也还在行走。我们离开了江王城，我们却又带着使命，每天要进入江王城。进入江王城，并不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去上班，你去公司那叫江王城，然后星期六、星期天到教会，就是到了乐园，可以刚好相反。各位，就是主要是我们的心灵了。我们实在又在天路的上面走，又已经达到目标，又已经还在很多的危险当中。在这几十年的神学里面，有个观念始终是很正确，而且很被人讲的。各位可能知道，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。我们已经得到上帝一切丰富的恩典，却又还没有。得到了多少，有的时候真是觉得在地如同在天；得到了多少，有的时候真是觉得前面真是一片黑暗，没有光。不过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还是有平安啊！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有平安。好，49章第一节开始，可能到13节，各位这些都不一定的哈，学者的分法不一样。是第二首仆人之歌，第一节：众海岛啊，当听我言；远方的众民啊，留心而听。大家要听我的话。你也再一次看到他说众海岛是众海岛，是在圣经里其他地方很少讲的。对高山有讲，对利巴嫩的香柏树有讲，对于耶路撒冷、对锡安山有讲，对众海岛，实在我自己从台湾来的，这个经文也对我也特别有安慰哈，好像神的福音居然也到了这个天涯海角、以色列不去的地方。众海岛我们已经讲过，就是指远方，福音会到很远的地方。耶和华的仆人会一直把上帝的话、上帝的审判和拯救传到众海岛那里。自我出胎，耶和华就选召我；自出母腹，他就提我的名。这是指着耶和华啊，这指着耶稣，指着弥赛亚仆人。我们也讲过，也是指着以色列受苦的以色列还信主，这也是指着教会，因此这也是指着你。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，但是你出胎，神就在呼召你。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觉知的，但是你在母腹中，神就呼召你。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重生得救的，但是我知道你在万事之前，神就呼召你。我刚刚讲的话都是包括以弗所书、加拉太书里面的话，神在万事以前就拣选我。保罗在加拉太书说，我在母腹中神就拣选我。虽然保罗的生平里面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抵挡上帝的，虽然在抵挡上帝，但上帝对他拣选是真实的。第二节，他拣选你干什么啊？这个也要小心看，不要看错了，不要用错了。他使我的口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阴之下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将我藏在他的剑袋中。不要看错了，不要看错了，神要你成为一个这个 刀子口，一天到晚就讲话伤人。也不是说你要成为荆轲，你看杀手哎，把一把小的匕首放在你的手底下，然后到什么白宫的时候刺杀奥巴马之类的。我们很少想到神的仆人是一把暗藏的快刀，是要杀人的，是磨亮的剑，是要杀人的。不过圣经里这样的比喻，包括耶稣自己讲，是不少的。各位，一方面，对了，我们最常讲的，我们是和平的使者，我们是福音的使者，我们是去爱人，这都没有错，这也都非常的好。但从另外一方面，圣经也讲，我们是跟人作战的，我们天天在跟人家打仗，我们天天穿上全副军装。这里并不是说使用暗器了，就是使用快刀，要把那些被壮士掳去的灵魂，而是属上帝的，夺回来，有力的，快速的。好，耶和华选择你做这个事情。如果我们当中，我相信绝大多数，如果不是所有的人，我们在服侍主都是用温柔温良恭俭让的方式，很好。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，你在跟魔鬼作战。你不管怎么温良恭俭让，你越来越温良恭俭让都很好，但是你要知道你在跟魔鬼作战。你作战的兵器不要是属血气的，有人骂你跟你吵架，我们不一定是要恶言相对，但是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，希望你不被伤害，你能够一剑就把仇敌消灭。第三节，对我说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得荣耀。我却说，我疲劳碌是徒然的，我尽力是虚无虚空。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。这个话呢，约伯也讲过，就是我劝各位的，我们对神有不满，我们可以诚实跟他讲，但是你始终有一个很强烈的前提，越来越强烈清楚的前提，就是神不会错，神一定是怜悯恩待你的。你一定要知道一切的祝福在神那里，所以不要离开神。你可以跟神吵，但是不要离开神，不要跟他远离了。好，第五节，我们也再一次看到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哈，是指着以色列，而以色列没有好好的显出来啊。耶和华自我出胎，造就我做他的仆人，要使雅各归向他，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。而因此这里你可以看得到，我们再一次看到耶和华的仆人，包括牧师，包括长职，你应当做的事，可能首要的是对教会的牧养，是雅各归向他，以色列到他那里。我们做的事是传福音，让人归向主；我们做的事是传福音，让基督徒归向主；我们做的事是耶和华仆人做的事啊，让以色列到他那里去。谢谢，谢谢。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，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是应该要谦卑的，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承认我们是愚蠢的，我们承认我们常常犯错，但是不要让你的谦卑成为污蔑上帝恩典的谦卑。我们一定要高举上帝的恩典，所以我们没有骄傲的意思，我们更没有用荣耀上帝来荣耀自己的意思。我听过有牧师说，我一定不要叫人看不起神的仆人，所以我一定要开宾士轿车。谢谢，谢谢。各位，我不反对你开宾士轿车，我也不反对牧师开宾士轿车，但是这一切 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了，让我们是真实的爱主。同样的，有的时候人今天比较没有了，在中世纪也有用自己多穷多可怜多卑微来炫耀自己的属灵，所以吃苦背十字架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事情。各位念教会历史应该还知道嘛，这些我们在30年前念教会历史的时候都把它当笑话，没有想到时代转了，就是我上一堂讲的，因为大家好像都吃太多巧克力了，所以都很怀念蔬菜白水，所以沙漠教父啊这一类的灵修又流行起来了。各位你知道那个在修道主义开始流行的时候，大概就是第三世纪就开始了，因为基督教的那个力量的扩展，传福音的扩展，大概就是一直越来越强烈。那么跟罗马的对抗，那么其实罗马一般对基督教还不错的，是有几次逼迫，但是有的时候基督徒把这些扩大的太多了。是有一些逼迫，但是罗马后来是越来越被基督教征服了，基督教就越来越有势力了。这一点我自己在看现在很多基督徒讲的时候，我也有对现在基督徒有所不同意。我看到很多基督徒都说，尤其在我们台湾啊，哎呀，我们的影响力太少了，你看人家慈济多么有影响力，你看人家，各位，我们怎么可能有影响力？当我们的人这么少的时候，当教会不传福音的时候，人家不信主的时候，怎么会有影响力？他们就要发挥影响力。好了，我也希望有影响力，但是有影响力大，而大的时候，当基督徒像在第三世纪以后的罗马帝国，第四世纪、第五世纪，那就更不要说了。越来越多的基督徒，越来越多基督教，基督教从米兰的烧书就是不被逼迫到变成优待了。各位，基督教的发展，对不起，跟共产党几乎一模一样，就是在进共产党，当共产党会被杀头，会被逼迫，会很可怜的时候，共产党比较纯一点，基督教也比较纯。进了城以后，你们听得懂吧哈？进了城以后，当了权以后，当基督教越来越有势力以后，我也不能说一定不好，但是呢，就开始也有腐化的现象。那么有腐化的现象，就有人开始出来要做清流，这都是好事。但是各位，我也希望你以后看教会历史或看属灵书籍，看属灵伟人的书籍，都希望能看得好，包括看圣经，包括看圣经。我觉得我们华人常常有这些毛病，就是什么毛病呢？就是好人就好到底，坏人就坏到底，没有中间路线的，要不然就现行反革命，要不然就雷锋叔叔。各位，不是这样的，你看大卫，你看约瑟，你看摩西，他们都有很多缺点，极多的缺点。大卫又谋杀又强奸，这种人还能做什么榜样？就各位，我们也是这样的，我们仍然是有主的生命，但是老我在那里。好，所以所有的属灵的道路神学，有的我觉得比较好，像路德加尔文的神学我觉得比较好，有的相当不好，我就不要说是哪些了。那么在那个比较富裕的时候，就有一群人，就跟现在有点类似，他们要离开腐化的教会，那时候就是沙漠修士了。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追求的人也喜欢看这些东西，我承认也有一些吸引人的地方。那么沙漠修士，包括圣本笃的那些故事哈，包括圣安东尼的故事，那些有的真的非常动人，有的时候在沙漠里面那些故事，怎么跟魔鬼作战的故事，讲一个好了，奇怪，讲这些大家都比较专心一点。 这整个的走向我觉得不是很正确，但是有正确的地方，因为的确当教会越来越强大的时候，实在容易腐化。所以我也是说，我一听到台湾有人说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影响力，我们要有更多的电视台是基督教的，我们要有更多的，我都觉得你是要那种世界的掌声吗？还是你要走十字架的路？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有影响力，不要做盐做光，但做盐做光影响力最重要还是传纯正的福音。那么沙漠修士就觉得我们在城市里，也就是说我们在千象城实在太舒服了，我们应该天天到 Death Valley 去生活的，这不是很正常，这种想法不对。但是有一点对的，就是他们觉得肉体的享受容易堕落。各位，肉体的享受容易堕落，肉体的境遇一样会堕落。就沙漠修士里就有很多那种匪夷所思的那个吃苦耐劳，你们还记得有一个吧？有一个就是不知道他发什么神经病，也不知道他吃喝拉撒怎么解决的，就站在柱子上站了28年，听说是这样。各位，对了，怎么可能？你可以去查那个维基百科，这个都有的哈。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，反正他叫柱子上的西门，好像是。还有各种的，那啊，你说这有背景没有？有，那个圣安东尼哈，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沙漠教父，可不要轻看他了，他活得可真长了，好像有100岁。他在，因为他们为什么要到沙漠里面？就是城市太腐化了，不容易修行，还有沙漠里很多魔鬼可以去作战。那么圣安特尼有一次，这我是看那个天主教的那个灵修的书里面讲的，就是他在灵修默想的时候，各位，那种灵修默想都不是在这里哦，常常是在烈日之下，就是要被晒的，因为要苦一点。各位，这也不是没有圣经根据，攻克己身，叫声服我，就是你要引用圣经，看圣经，看属灵书籍，都要小心，不要乱学。就是这是教会里需要有一些好的规矩，也是这样。那么他在灵修的时候，那么说是书上这样说，先是有只鸟在他面前徘徊转，那么解释的人说，魔鬼先叫他分心，然后不久呢，就有一个漂亮的女子在他面前出现了，就是当然用性来引诱他。那么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里佳人吧，我想圣安东尼也有，他被引诱的受不了了，他就准备要犯罪了。那他旁边有一堆非常尖锐的荆棘，他在要犯罪之前，他就跳到那个荆棘里面，抱着荆棘打滚，全身一片鲜血，在这种痛苦中胜过了性欲的引诱。各位，这话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假如你在动一念的时候突然牙疼，疼得不得了，那可能是上帝的一个拯救。我这一堂课还有我们在营地里应该都不会讲到基督成圣之路，其实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就是各位，求主帮助了，我是很遗憾，我常常觉得神学院里面没有把那个正确的又实用的教出来，常常教着学着大家，对不起了，我不应该讲这种话，就是又没有很正确，又对那个实用性不够。我觉得真的我们基督徒对不管是传福音、夫妻相处，还有圣洁的生活怎么过，实在很需要操练。那那个操练呢，这几百年上千年来也有很多灵修神学，读经啊、默想啊这些东西，还有就是我刚刚讲的圣安东尼这种， 就是有时候功课己身，就是刚讲的那件事我觉得是有道理的，有的时候在极大的痛苦中会浇熄我们的邪念，这个我想我们能同意。但是也有的时候在极大的痛苦中可以点燃我们的骄傲，就在那个沙漠，我觉得现在也常常听到嘛，你禁食30天，我40天，我50天，又不是在比饿肚子。就我们会有这些，人是很软弱的，那基本上我们总是要记得上帝的恩典，这是重要的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回到这个以赛亚书49章，我在这里讲这些话啊，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恩典要记得，我们对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求神让我们在走这个困难的旷野道路的时候，事实上虽然你们的生活实在是够舒服了，在天象城够舒服了，各位，我们不是还是也会得忧郁症呢、啊？我也很快乐，也得忧郁症呢、啊，都会有这些事，我们都求主挪去我们的艰难，但是有的时候有一根刺是随着我们的，这随着我们，我们又怎么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来工作，求主帮助。好，我说这些话都是回到我们在讲的49章第6节那边，神会让我们做外邦人的光，施行救恩到地极，都是我们这些很渺小的人，犯很多错误的人，神带领我们啊，我们为这些经文很高兴。第7节，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藐视，本国掌管官长政务等等，有一天君王看见你会站起来，首领要下拜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你。这一点我也看到很多中国教会的领袖有这种情节，主啊，哪一天让我们在天安门开一个100万人的布道会，有一天习近平跪在我们面前像那个少年官一样。各位，我们希望人得救是很好的，我们希望100万灵魂得救，1000万灵魂大家都得救是好的，我们希望我们在讲台上像毛主席一样接受他们的欢呼是很不好的。各位，人都需要被称赞，你们学心理学的，我们都有荣誉感，任何一个我们的欲望满足都在上帝的身上。当神说好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仆人的时候，那比10000个人1亿个人称赞你还要更安慰。愿你现在天天都听到这样安慰的话，主是爱你的，我的仆人。当然主管教我们，我们犯错，所以这里再一次稀奇的耶和华受苦的仆人，固然主要是指着耶稣，但是也相当成分是指着跟耶稣相连的教会以色列人，做了好多的错事，被人憎恶，我们一点没有报复情节。你今天对我这样，有一天你会看到我就站起来，你会向我下拜，让我们丝毫没有这种情节，丝毫没有我的仇敌或者看不起我的同事，或者当年在念博士的时候刁难我的教授，有一天看到我拿诺贝尔奖希望来舔一下我的手都不给他舔。各位不要这样去想，我们会这样想，这种想法，任何的不正确的想法，都只有多思想上帝的恩典怜悯，这是教会很缺少的。教会常常讲的总是又是道德主义，你们要努力啊，要向善，还是一样要做雷锋啊，要做江姐，要怎么样，要像某个圣徒一样要多奉献啊，是的，这都是对的，但是多领受上帝的恩典吧，我们是可怜的罪人。第8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，我要保护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 复兴遍地，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。对那被捆绑的人说，出来吧，对那在黑暗的人说，显露吧。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，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，不饥不渴，炎热烈日不伤害他们，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，领他们到水泉旁。好，这一段啊，尤其是第八节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。我们已经久违这个好几个钟头了，这个句子你应该想起什么？在那个日子，在那个时候，就是耶和华的日子。所以再一次说，悦纳的时候，拯救的日子，就是末后的日子，就是耶和华的日子，就是主的日子，就是主第一次来的日子，就是主第二次来的日子，就是每天的日子，就是你有信心的日子。那么这句话跟另外一句应该也是以赛亚书里面讲的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亲近的时候求告他。什么叫做在悦纳的时候我怎应允了你？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大概的意思是在我心情好的时候，悦纳就是我很高兴。各位，这你能懂吗？啊，就是你要求加薪，你当然要在老板高兴的时候，在老板悦纳的日子去要求加薪嘛。各位姐妹，您要求买一个貂皮大衣，应该是在你老公心情愉快的时候，悦纳的日子跟他讲嘛。你不要在他火大的时候嘛，你不要在你老板刚刚跟太太吵架的时候要求加薪，你不要跟你老公刚刚被 lay off 的时候跟他讲要去买貂皮大衣。那么我们请问，什么时候是上帝悦纳的日子？神什么时候比较高兴？哦，当我参加延伸制的课，虽然历尽艰难抗战到底，哎呦，神一定很悦纳啊，感谢主。哦，当我在这个教会服侍40年退休了，哎呦，过去40年真是做得好，神也很悦纳。哦，当我刚刚把我仅有的两个小钱丢在钱袋奉献袋里，神一定很悦纳。各位，这些都是对的。不过我们再一次要说，神悦纳的日子就是今天，其实就是现在。这也是新约哥林多前书引的时候说，看哪，现在就是悦纳的日子，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。啊， wait a minute， 还有一点呢，不是现在而已，是有信心的现在。你有信心的时候，神就悦纳。人非有信，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那这一切再往前面推到最根本的，悦纳的日子是因为基督。神一看到基督他就喜悦，看哪，这是我的爱子。所以当我们任何一个时候有信心披戴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被神悦纳的时候。好，所以神的仆人也好，听神仆人的话的也好，我们都求主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每一个时候，在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悦纳的时候，在耶和华最愤怒的时候，在耶和华对尼尼微城说，再过40天，因为你们的恶贯满盈，我要把你们完全消灭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，在耶和华已经定义要毁灭的时候，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，悦纳的日子，悦纳的时候就临到他们了。那么我们不是要把生活想得这么戏剧化，但是我们的确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，而且知道去传扬这样的福音，使你做众民的宗宝。各位，我们始终一方面我们是被神怜悯的， 我们通常想中保只会想到基督，或者有的时候你想的完全一点也想到圣灵，你要想到你也是中保，你一方面也是中保介绍的对象，你是要跟神和好的，借着中保耶稣跟神和好，但是你也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，就你跟基督相连，你就做了基督的工作，复兴遍地，我也多么希望能复兴这个地方，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，不仅承受，而且使荒凉之地变成丰富。对那被捆绑的说出来，这不是对他说出来而已，而是真的让他脱离捆绑，罪恶的捆绑，律法的捆绑，控告的捆绑。对那黑暗人说显露吧，这不是把他丑陋显露出来，而是把他的需要显露出来，不再在黑暗当中，有吃的，有喝的，有帮助，有连续。这些话我都很喜欢，希望是我的生活，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，连续他们的是耶稣，连续他们的是上帝，连续他们的其实也是我们这些耶和华的仆人，领他们到水泉边。这里又显出我们基督的道路常常还是在很辛苦的道路中，有的时候是没有水泉的，有的时候真是需要上帝恩待我们的。好，第十一节，这个经文也让我们又想到四十章一开始讲的，安慰我的百姓，给他们一条路可以走，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，我的大路也被修高。山本来是挡路的，山现在变成路了。看哪，这些从远方，这些从北方，从西方，从秦国，大概一般解经家都会说是当年和合本翻译的时候，翻译者一厢情愿把这个翻成秦国，就是中国了 China 嘛，啊，秦 China。那么其实就是现在大概绝大多数学者都会说，这些是指着就是离巴勒斯坦不远的一些地方。不过你要说这个话里面包括中国，那完全正确，你要说包括北极也都完全正确，因为的确福音是要传遍天下的。那么在旧约就这样讲，那我们就很高兴。第十三节，诸天呢应当欢呼，大地啊应当快乐，众山呢应当发声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，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。他的百姓是我们，当教会被复兴的时候是如此，他的百姓也是那些未得之民，当他们回到教会的时候何等欢喜快乐。好，十四节，锡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即或有忘记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哪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。铭刻在掌上就是不忘记你，强援在我眼前就是有强援常常保护你。神不会忘记的，比妈妈不会忘记孩子还要强烈。第十七节，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，毁坏你使你荒凉的都必领你出去。这些急速和迅速我们都需要用信心来看，因为就现实生活中可能还有很长久的日子。好，这个第十八节哈，你举目向四方观看，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。这句话也跟以赛亚书前面讲的万民要流归这山连在一起，就是有一天你站在教会门口，你看到车水马龙，大家都来，不要把它了解成我们的势力变得很大，不要了解成我们比西来士东来士都更厉害，把它了解成人都归向上帝，那就好。但是的确来到你这里，这个你是耶和华的仆人，是耶稣，也是耶稣的身体，也就是教会。 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，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，像心腹一样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的化妆品了哈，包括你的化妆品可不可以到最贵重的宝石、钻石等等。那个泰西五十义士啊，就是古典的那种童话里面有一个故事，在一个罗马的花园里面，那么有一群贵妇人在那里比他们的珠宝。这我希望在我们当中没有任何这种场合。哎呦，你这个钻石好好看！哎呀，上个礼拜老公出差到巴黎，顺便买的，哎，便宜的很呢，才20万呢啊！一群罗马的贵妇在那里比他们的珠宝，包括珠宝盒。那么有一个朴素的乡下妇人就说：“我的宝石比他们都好，比你们都好。”他们就笑他，他是一个乡下妇人，哪有什么宝石？把你的宝石拿来秀一秀。那么他就叫他的小孩来，他就抱着他的小孩，他说：“这是我的宝石。”我想我们都能懂这个话。我们的装饰，我们的珍宝，是我们的儿女。如果是，我们会很高兴。但是我们的装饰，我们的珍宝，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上帝。上帝是我们的装饰。披戴耶稣使我们美丽。披戴耶稣使我们美丽，美丽到一个地步，上帝披戴我们，我们是上帝的宝石。这18节哈，你要以他们为装饰。教会的美好，我们在台湾这几年比较富裕了。有的教会的美好，有名的是他们的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管风琴。有的时候教会美好是他们的乐团，有的时候教会美好是他们的讲员、他们的牧师。啊，各位，这些都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是希望我们能记得，我们的美好是我们有基督，我们有基督的信息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也许我们也可以说，在一个很次要的事上，但是也很重要的事上，我们的美好是基督所装饰的。这些原来是何等丑恶的人，现在变成何等的美好。好，这是18节的话哈。19节，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，并你被毁坏之地，现今众民居住，必显为太宰，吞灭你的，并离你遥远。你必听见上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：“这地方我居住太窄，求你给我地方居住。”那时你心里必说：“我既上子独居，是被掳的，漂流在外，谁给我生这些？谁将这些养大呢？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，这些在哪里呢？”这话其实是叫人非常兴奋的。也需要稍微想象一下，各位记得前面讲的吗？以色列因为得罪上帝，所以人都死光了，到处都是荒凉，大的不得了。那个大不是好事，大是荒凉。我的院子多大？不是2个acre，是2000个acre，有什么好？这是在沙漠里面，每个人都死掉了，我就一个人在这里，就是这没什么好。现在在上帝的恩典之下，哇，非常的好。突然涌进了1000万，我们教会突然涌进了200人，太窄了，太小了。这里在讲到说，上帝国度的丰富，上帝教会的丰富，就太多了，以至于我们教会，以至于我们神的家，好像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困难，就是人这么多怎么办呢？奉献这么多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神给的这么多怎么办呢？各位，我们的麻烦都是坏的东西太多怎么办呢？这个胆固醇过多，脂肪过多，体重过多，怎么好的东西钱从来没有过多过？ 各位，我们求主帮助啊，这是一个形容，就是以色列的复兴，教会的复兴。希望这种好的缺点不断在教会里发生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不是衰败了吗？教会不是衰败了吗？人不是离开了吗？可是现在怎么这么多了？从哪里来的？啊，我们求神帮助工作哈，其实就是你们都在工作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也许你们在这里的十年，其他教会为人家栽培了很多。22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向列国举手，向万民竖立大旗，他们必将你的众子中抱来，将你的众女扛在肩上扛来。列王必做你的养父，王后必做你的乳母，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，并舔你脚上的尘土，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等候我的必不知羞愧，所以这话又跟等候耶和华不知羞愧一样。各位，这个图画我们也看过了，前面讲耶和华举起大旗招军队来打你，现在是举起大旗把我们的儿女都带过来，这就是又是教会的复兴。以前列王来欺负我们，把我们当作奴隶，现在列王来，各位，这是字面上的写啊，你不要真的有这种想法就不好了。哎呀，有一天习近平不仅跪在我面前舔我脚上的土了啊，你们整我们哈，这你们的公安整过我们，下以后我叫你，以后杨凯呢切西瓜的事都叫公安去做 ，vacuum 没长老 vacuum 的事都叫这些家伙来做啊，不要这样去想他。那么但这里有一句重点，等候我的必不知羞愧，你要信靠上帝啊。复兴是一定有的，将来一定是有美好的复兴，但是我们要信靠上帝，等候主不是守株待兔，是坚持的，老老实实的，也不一定一定要是多大伟大的宣教，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，基督徒生活，包括上班的。第24节，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？该掳掠的岂能解救？但是耶和华如此说，就是勇士所掠夺的也可以抢夺回，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。意思就是以色列人能再回来吗？意思就是教会能再复兴吗？意思就是已经分裂的教会、流亡的教会能够再兴起吗？能的，但是我们不一定看得到。我们就继续的顺着圣灵撒种就对了。好，26节也是一样，就神会报应啊，用了很重的字眼啊。我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肉，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，好像喝甜酒一样，就是神会对欺压教会的报应报复。不要只想到欺负以色列的会不会报复。好，50章。这又是跟前面以赛亚书可以呼应的，就是又是法律上的事，只是这里是离婚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休你们的母亲，就耶和华不要他的教会了，休书在哪里？我将你们卖给哪一个债主呢？就是我不要你们，我不要我的教会了，我不要我的儿女了，我不要以色列人了，我都不要了。然后耶和华又说，其实没有不要，因为离婚证书在哪里？哎呦，上帝，你又离我，把我们丢掉，又说其实没丢掉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在上帝好像丢掉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若仍然是渔民，在他底下坚持的信靠他，虽然可能很懦弱，虽然可能很微小，神会替我们伸冤，神会说我没有丢弃你，我把你卖作奴隶，我没有把你卖掉。对，你们有罪恶，但是这里没有讲这句话，第一节的最后讲你们是有罪恶，所以被休被卖，但是他没有讲一句话你们应该知道，就是你们的罪恶得到赦免了。得到赦免，遗憾的是得到赦免主再来居然没有人等候啊。各位要等候主，不要灰心，不要失望。我说这些话当然都是也对自己说的啊，我们彼此勉励。我来的时候 我来，不管我第一次来或第二次来，不管是平常圣灵的降临或任何事，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？怎么我的儿女都不等候呢？我们彼此代祷，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提醒等候耶和华。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？他的膀臂没有缩小，他没有不呼唤，只是我们常常没有耐心等候。好，再讲到他在历史上的救恩，这个都是指着第二节第三节讲的，都是他曾经在埃及所做的拯救，包括第三节黑暗之灾，也就是说上帝会工作的。对了，你也知道四百多年的苦难，上帝只有在最后工作了十个灾，其他四百多年好像都没有看到上帝做什么。这时候我们又要想到永恒，那些在四百多年没有被拯救的人，他们如果呼唤上帝，他们去美好的地方。所以不要觉得一个人死了就倒霉了就完了，人死不是如灯灭，人死去可以去更好的地方，也可以去更坏的地方。这是我们回答好人死为什么死的原因。神把他带到更好的地方去有什么不对？只是你没看到而已，我们信。好，五十章第四节是第三首仆人之歌，哈，第四节开始，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。哎，有意思啊，赐我舌头的意思就是让我能够传扬福音，传扬上帝的道。你要传扬，他没有说主耶和华赐我教导的舌头，而是赐我受教的舌头，意思你要教，你先要领受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天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。好，这话也是就是我再一次讲，我重复讲的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只能有言语，因为上帝没有实现它，所以要把上帝的信仰活出来有的时候是不可能的，有的时候实在很艰难，但是没有活出来我们仍然要传扬。所以用言语扶持，当然我们也希望用行为扶持，但是我们行为包括那么多的灾民难民，我们能用什么多少行为，杯水车薪。但是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传福音，希望你能够相信是有效的，是最有效的。你要教就要听，所以你要去不断扶持人，你就要每天早上听神的话。这两个哈，就是听和说，耳朵和舌头。我说我们 Protestants 比较注意说和听神的道，天主教和东正教比较注意看，看也没有不好，但是我讲的主要还是听和说。第五节，主耶和华打开通我的耳朵，并没有违背。哇，但是你的耳朵要开通多么难哦，常常经过多少痛苦，多少顽梗，在听主的话的时候也会受到好多逼迫。第六节，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，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，人吐如我吐我，我并不湮灭。可能这里是在讲耶稣被受刑的时候，也可能是在讲以色列或教会被责打的时候，不过重点是我们都信靠神。第七节，主耶和华必帮助我，所以我不抱愧，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，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。基督徒柔和谦卑，但是基督徒也是非常的坚硬，硬着脸面好像坚实，不是不要脸，而是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到底。称我为义的耶和华称我为义，与我相近，那就够了。谁与我争论，可以与我一同站立，一同站立是站在一起辩论，谁与我作对，可以就近我来。你要责备神的教会，对了，很多错误，但是当神称他为义以后，就没有人能定他的罪。 主耶和华要帮助我，谁能定我有罪呢？那些要定教会罪的，不信主的，最后都会消灭。好，第十节有点难懂哈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，这人行在暗中，没有亮光，当依靠耶和华的名，仗赖自己的神。你们点火，用火把自己围起来，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，这是我手所定的，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。这个可能的意思是在一群假基督徒里面的真基督徒他碰到的困难，就是 行在暗中没有亮光。 你真是敬畏上帝，但是在以色列里面或者在教会败坏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形。那么可能十一节讲的就是那些败坏的基督徒。五十一章第一节，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，当听我言，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，被挖而出的岩穴，你们要想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，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，我选召他，赐福与他，使他人数增多。好，这个话，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都是神的仆人，你要想什么？要想亚伯拉罕。被凿而出的磐石，被挖而出的岩穴，都是指亚伯拉罕的蒙召。神呼召亚伯拉罕，在他原来的米索波大米那个地方，亚伯拉罕的家族，亚伯拉罕所处的地方，米索波大米 Mesopotamia 两河流域肥伊月湾文明的发源地，亚伯拉罕包括约书亚记所讲的大概最后一章，亚伯拉罕在那边，他的家，他的父亲是拜假神的，但是那是丰富的地方，神把他挖起来，挖到一个很荒凉很落后的巴勒斯坦。各位，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从信不信主到信主的时候，一方面当然是从最坏到最好，但另外一方面从不信主的人来看，真是愚蠢，你发什么疯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和我们祖先亚伯拉罕都不要想去讨世界的喜欢，我们都要想神对我们是用震撼的，把我们挖离我们的老乡。神常常摇动我们的安乐窝，不仅是一次，继续摇动我们起来，你要到别的地方去。我们希望我们在哪个地方都有平安啊，但是真是有的时候很艰难。这里讲到亚伯拉罕和撒拉，好，我们就没有时间去谈他们的故事了，但是这对夫妻实在也是非常艰难，包括亚伯拉罕要称他的妻子为他的妹妹，两次撒拉差一点就被玷污。就是这用很简单的话来讲，我们每个基督徒走这条路走的会很辛苦，但是第三节耶和华安慰我们，就再一次，这我就不重复了哈，就是耶和华使我们从旷野沙漠的样子，因为依靠他终有欢喜快乐像伊甸园的样子。然后不仅是以色列，其他的外邦归向上帝也会如此，不仅是外以色列的百姓，在外邦，在海岛，在各个地方，神把他们呼召出来，海岛的居民像我们这些外邦人也会因着上帝的呼召，上帝的拯救，耶和华受苦，仆人为我们受的苦，他成为第四节万民之光。我的公义临近，我的救恩发出，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。上帝的救恩和上帝的审判始终是连在一起的，对信主的人总是救恩，对不信的总是审判。那么我们都等候上帝，海岛要等候我，依赖我的翅膀。这个在那个 Lord of Rings 里面应该也有写， 我不知道哈比里面有没有，我没有看那个电影，书是好多了，就是Lord of Ring 里面那个电影里面，书里面那个老鹰常常是跟圣经里面一样，是一个拯救者。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出埃及记有讲，我把你们像鹰放在翅膀上救出来，在火在危难当中鹰把你救起来，所以依赖我的翅膀，翅膀两种保护，一个带你飞离危险之地，一个用翅膀遮阴保护你，好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。然后你看这个世界吧，第51章第6节，向天举目观看下地，天地都会过去。也就是说，最可靠的也会过去，我的公义不会过去。第7节，知道公义将我训诲，存在心中的名，听我的话。各位，今天也是一样，不要怕这个世界，不要羡慕这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，爱他们，甚至也可以享受他们，但是不要被这个世界掳掠了。这个世界不管人对你的毁谤或对你的贿赂都会过去。这个第8节，蛀虫咬衣服，我想这个在今天已经没有了。那我们小的时候还会有，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些皮衣啊，台湾狮啊，现在的制造大概对那些防虫都做得很好，我不晓得啊。但是再美的东西都会像世界一样，不在主里都会过去，只有救恩存到万代。第9节，耶和华的膀臂啊，兴起，兴起，以能力为衣服穿上，像古时一样，像上古之世代兴起一样。从前砍碎拉哈伯刺头大鱼的不是你吗？使海与深渊水干涸，使海的深处变成俗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？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，歌唱来到西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逃避。啊，这些话也很感触了，对不起，我们的时间不够，不能多分析。这里也是对上帝的一个呼喊，我也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呼喊。主啊，求你起来，主啊，求你看教会的荒凉，主啊，求你起来，你看那些海怪，那些大鱼，那世界，埃及人，红海，多么可怕，你行神迹，兴起，穿上你的能力来拯救我们。好，我们也相信我们会得到安息，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都逃走了。12节是一个很好的安慰，也是一个很好的警告，唯有我就是耶和华是安慰你们的。这里不仅讲到耶和华，你每次在圣经里看到安慰、鼓励、警告这一类的字眼，都要想到圣灵，因为圣灵就是做这个工作，圣灵就是保惠师，让我们从心里得到安慰、鼓励、保障和确据。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，你是谁？竟怕那必死的人，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。你怕他们干嘛？他们要变成草，因为他们现在是大树啊，我怎么能不怕？各位，怕人这是人之常情，能够看到神才是可畏的，这需要圣灵光照我们。我们不是不看重别人，我们也不是要跟流氓打架，我们不是不要灵巧像蛇，但是这个话又跟前面整个以赛亚书的历史有关。西西家因为怕就跟埃及结盟，约哈斯王因为怕就跟亚述结盟。我们不要怕到忘记上帝。13节，却忘记铺张诸天，立定地基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，要发的暴怒，整天害怕。啊，这个人好像有恐慌症一样，很可怜，整天害怕。但这话你不觉得在现代很适用吗？很适用很多的人，整天害怕。其实那欺压者的暴露在哪里呢？会过去的，你说会过去，有的时候一辈子才过去，也是的，我们也承认。但是我们相信永恒站在我们这边，或者我们希望我们是站在永恒者这边。 被掳的快得释放，必不死而下坑，他的食物不缺乏。重点不在怕谁，重点在敬畏上帝，我耶和华你的神。这位神搅动大海，使海中的波浪砰轰。各位，这句话你也要倒过来讲，我使海平静，风平浪静。你也可以加一句，我使海干涸，使人可以走过去。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印象，如果你能够触类旁通的引，是很好的。好，神会保守，神会遮蔽。然后再一次，前面叫耶和华兴起，十七节叫耶路撒冷兴起，就是教会要兴起。啊，我们教会，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喝了他愤怒的杯，我们常常在神的惩治之下，我们远离他，我们有荒凉、刀剑，我们昏花。第二十节，这个我们中国有个成语，歧路黄羊啊，黄羊在网罗当中，我们到处，当教会得罪上帝的时候，包括在中世纪，包括在以色列历史，哎呀，真是非常悲惨。但是我们又感谢主，当受苦的仆人受完了苦，不是说我们受苦可以赎罪，而是基督受苦可以赎罪。苦已经受完了，第二十二节以后下半句，神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，就是我愤怒的爵，从你手中接过来，你必不知再喝，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，他们曾对你说，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，你便以背为地，好像街市，任人经过，加一句，任人践踏。就你要这样了解。好，这个杯啊，在圣经里有两个写法，一个是上帝的福杯，一个是上帝的祸怒杯。耶稣有说，我不要喝这个怒杯，倘若可行，叫这杯离开我。就是上帝的愤怒或祝福都用杯来表达。好，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保守怜悯恩待，让你的儿女不断的忍耐等候，而且见证你。我们希望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也能彼此扶持，使我们忍耐等候的更讨你喜悦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下课，谢谢大家。